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你好，我是许艺华，我叫 Emily 啊，大家好。我成为基督徒不是很久的时间，我大概在2002年跟我先生结婚之后，我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啊，我先生那时候已经是基督徒了。他跟我结婚之后，他就从美国搬到上海去，因为那时候我在香港工作。我们两个商量之后，就是如果我们结婚了之后没有办法住在一起的话，就不是一个家庭，所以我也搬到上海去。那时候开始呢，我就跟我先生一起上教会去。在上海上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听牧师讲道蛮感动的，所以我就继续跟着我先生去。那之后呢，我就决定受洗了。从2002年第一次到教会到目前，我觉得中间有发生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是万事互相效力的那种感觉啊。比如说我们在某时点上会遇到某一个人，另外一个时点上又遇到这个人，是一个派遣来的天使或什么，就在我们旁边出现，那我们完全都没有想到的，可能是主耶稣安排的。那我要讲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印象。我那时候我在一个上海的一个投资公司工作，我去贵州一个公益大学出差。可是我在出差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发烧，反复的发烧。那时候我就只能靠着吃退烧药来退烧，那边也没有什么发生什么大事情，我就认为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后来回到上海之后呢，过了3天，我正在开一个国际的电话会议的时候，我那一天早上起来也突然就发烧，下午4点开会的时候呢，我的烧啊就拼命往上，大概一直烧到42度，我就跟电话会议的那一头的人讲呢，我说那些同事讲说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我必须到医院去了，42度了，那我就只好终止那个电话会议，然后赶快打电话给我先生。然后我先生就啊急忙放下他手边工作也跑来了，然后带我去到了一个瑞东医院，那是一个台资跟一个中资合作的医院。然后去的时候，我几乎就完全两脚都瘫在地上了，我完全没有办法站起来。然后那个医院的医生啊，就扶着我，照 X 光片我站不起来，照做什么检验我都站不起来。然后后来他们就判断我可能是肾结石，然后造成的那个肾脏不知道是不是肾积水或什么，就是肾结石堵塞了输尿管，然后就发高烧了。过来服务的那一位瑞东医院的院长，他告诉我这个情况非常危急，如果说我不马上医治的话，我可能会让我的肾功能会衰败，可能以后会造成肾脏功能的很难恢复的一个伤害。所以他也建议我那时候如果我退烧的话，赶快买机票回台湾去看诊。哎呀，我们那时候非常非常的紧张，我们家里还有3个小孩，那时候小孩3个都还在小学吧，然后2个是一年级，小学一年级，一个是小学3年级的小孩。那一天呢，吃退烧药，甚至那边的大陆医生都告诉我说，你的退烧药要小心吃，我到底要开什么退烧，他们医生也迟迟不能做决定。我就住院了，然后我就就尽量退烧。可是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紧张，我3个小孩这么小，万一我以后的肾功能不行，要造成终身的一个非常不方便的病在身上的话，我要怎么照顾我这3个小孩？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过。我就躺在床上，然后我赶快跟我台湾的家人联系，也赶快安排了台北的星光医院的医生，有个熟的医生呢，我就说我2天后我隔天机票我买不到，2天后我必须回台湾去，可能要马上动手术了。 后来我在躺在那个瑞东医院病床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主耶稣爱我。我突然觉得说，哎，主耶稣很爱我，为什么我要那么担心呢？我突然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主耶稣爱我这个声音出现在我心里的时候，哎，我突然觉得好平安啊。那时候是在发高烧的情况之下，烧可能还没有退，结果我就带着手机，因为我先生就先回去照顾小孩，我就在手机上拼命找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找到黄国伦先生唱的主耶稣爱我的歌，我就开始播放那个歌，我在病床上，我自己就在那边听，我就觉得好平安啊，主耶稣爱我，我绝对不会有事情。可是呢，明明我还是发着高烧，后来隔天我就搭飞机回去，那时候是周五吧，那我星期一，我到了周一才能够在那个新冠医院做检查。我到新冠医院的时候，我就跟医生说，哎呀，我之前我就把在上海的一些什么 X 光片啊，什么扫描那个超音波片，我都已经寄到台湾了。那个医生说，哎呀，看你这个样子，这个我们是真的要动手术了。后来到了新冠医院的时候，那个医生非常好，他就一个人呢，就带着我楼上楼下跑，他就先帮我去做检查。第一次检查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哎，你的肾结石不见了。没有肾结石啊，你怎么说要动手术，可是你的那个超音波片明明就是一个肾结石。后来他又不相信，他又带着我到楼上去做进一步检查，还是没有啊，找不到啦。那明明在上海，我们42度的那个高烧，然后又那边的医生都确认说，哎呀，这个是很严重的情况。我相信真的是主耶稣非常爱我，他听到了我的祷告。而且我一直深信，就是自从在教会之后，我小孩02年去了教会，03年、05年三个小孩陆续出生之后，我都一直认为说，这三个小天使是主耶稣送给我的产业，主耶稣必定要负责照顾好这三个小孩，所以他必须让我的身体很好啊，感谢主，感谢主。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很深刻的经历到主耶稣，我觉得主耶稣在我心里面，他这么的爱我，我让我第一次经历到。
咱们今天呢，就说说这个约柜，这先有约后有柜呀。
听众朋友，每一个国家都有国宝，约柜是古代以色列国的国宝，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证物，里面装着两块石板，上面记载上帝的律法，不断提醒以色列人上帝的真理、慈爱、荣耀与万能。所以不但以色列人重视约柜的保存，其他国家也很想把它给抢过来。有一次在一场战役之中，非利士人真的抢下了约柜。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记录在圣经撒母耳记上第5章的故事。
咱们就先说这约柜里边装的是什么。里边装的是两块发板，就是两块石板，上边是上主用指头写的律法，还是两边写的，是上主在西乃山上交给摩西，摩西从山上抱下来的。可约柜里这法板呢，还不是这两块，头两块呢让摩西扔地摔碎了没了，这是后来重新弄的两块，这里边呢还有一段的历史。摩西是古希伯来民族一位著名领袖，带领民族走出埃及，进入旷野，来到西乃山。摩西按照吩咐到了山顶，云雾中上主向他交代了很多事情，将律法用指头写在两块石板的两面上，交给他拿下山去。律法其中一条啊， 就是不可雕刻偶像。结果摩西来到山下，看见百姓称他上山的时候，铸了一头金牛犊，这围着是载歌载舞，给他气的呀，盛怒之下被发板扔地给摔了。事情处理完之后啊，上主对摩西说，你呀，给我凿出两块石板，跟你摔碎的那两块一模一样，预备好了，明儿早上你抱山上来，我还得写。摩西听完了就凿石板去了。摩西，你说那时候你要不摔该多好，百姓犯罪是罪在不赦，可你把上主给的两块发板摔了，那多那什么呀，你看你现在还得凿去，写的内容它又没什么两样。这个哎，就是发板的来由。发板上的律法呢，就是同百姓立的约。再说这装约柜的柜啊，是个长方的，长1米13，宽高各45厘米，用皂荚木是里外包金，四周镶嵌的金牙边，四个柜角上各挂着一只金环。挂金环做装饰啊？不是，两根包金的皂荚木杠子顺着金环从两边穿进去，用来抬约柜，而且这杠子还得留在环内，是不能抽出来。柜上盖有精金做的狮人座，长1米13，宽45厘米，上面驮着两个用金子锤出来的基路伯，一端一个，高张翅膀，脸对脸，彼此相连。两块发板呢，就放在柜里头。上主应许摩西说呀，要在这地方跟摩西相会，从施恩座上这两个基路伯中间向他吩咐，要告诉百姓的事情。而且这约柜啊，还不是什么人都能抬，说的挺严格，很清楚啊，必须是立位人中间的歌侠的后代用肩膀来扛，而且呢不许碰，否则丧命。咱们长话短说啊，这约柜啊传了多少代之后，到了祭司以利待的示罗，结果在一次战斗中让非利士人给抢跑了。非利士人是为了炫耀胜利，什么战利品都放他们这大眼神庙里，约柜就放在了大眼神像的边上。那意思是说啊，看还是我们大眼神厉害吧。哎呦，约柜那是全能上主的荣耀，万军之耶和华呀，这不就跟他平起平坐了吗？嘿，你等着看吧，这热闹就出在这上头。第二天一大早，这非利士人呢开庙了，该敬拜大眼神了。开门进庙一眼，就看见大眼神像正脸朝下在约柜面前趴着。大家一看，哎呦，我们敬爱的大眼神呢，您不在位置上，怎么上这儿歇着来了，还脸朝下，这多那什么呀。于是大家伙儿把神像又放回原处接受敬拜。这到了次日早上啊，他们又开门进庙，嘿，就觉得脚下有东西，低头一看，哎呀，坏了，大眼神像给大卸八块了，不说，神像的两只手断在门槛里头，整个神像身首异处，头呢在约柜的前边正脸朝下放着。嘿呀妈呀，看见这场面，大眼神的祭司和香客们是说什么谁都不敢往里迈步了。这还不算呢，人人都生痔疮了，这庄稼全让老鼠给毁了，也不都哪儿来的，生了痔疮了，坐立不安呢，这庄稼给毁了，那口粮没了。哎呀，大家赶紧把首领们召集来，大家商量怎么办。以色列神的这约柜不能再放咱们这儿了，你看他把大眼神和咱们这一勺烩呀，这可怎么办呢？哎，不如这样，有人出了个主意，咱把约柜给运到京城加特去。哎，好主意啊，就说这是战利品巡回展，咱们不就解脱了吗？ 好，就这么定了。那这约柜运去了没有？咱们下回接着说。
两块石板记神语，装于约柜待应许。柜前人与神相遇，真神偶像显实虚。刚才您听到的是古代以色列的国宝约柜和非利士人把约柜抢走之后的故事。这个上帝的证物让我想到从古到今，很多人身上带着吉祥物，以为他们可以辟邪。许多城镇建盖辉煌的大教堂或是庙宇，以为越是辉煌，神就越会在那里显灵。可是这是人自己附会的想法，并不是上帝的真理。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说，他不会住在一个人用手建造的房子里，他只愿意住在谦卑懊悔的人心里。他的能力、智慧、荣耀只会显明在按照上帝真理悔改、确实遵行上帝教导的人身上。上帝不是用吉祥物、用国宝来驱邪保护人，或是祝福一个国家。上帝说了，他是用真理教导人，让人明白是非善恶，提醒人离恶向善。当世人沉迷在罪恶和欲望当中的时候，上帝会管教我们，而且上帝还赐下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替世人赎罪，拯救人脱离罪恶。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千万不要随从虚无荒谬的传说，把自己的平安幸福寄托在一个吉祥物、什么宝物或者是香火鼎盛的地方。信耶稣、悔改、遵行上帝的真理，才是唯一的、真实的、永恒的保障。
身为大祭司，告诉我，如果把上帝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来，你有什么意见呢？
陛下，既然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约柜又是代表上帝的同在，把约柜放在耶路撒冷是最合适不过了。
那么就这样做吧，你大祭司负全责召集祭司们前来运送约柜。
是，陛下。
派送信的人到以色列各支派中通知首领和领导人物，到基列耶林举行运约柜的典礼。
陛下好像非常高兴。
是的，好久以来我就希望约柜能够运到首都的所在地，我的梦想即将实现了。大家是不是都准备好了要运送约柜呢？
都准备好了，陛下，约柜已经安置在一辆新牛车上了。
有人照料拉车的牛吗？
有的，乌撒和亚西约、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要赶牛，约柜安放在亚比拿达家中已经有许多年了。
奏乐的呢？
他们已经演练过，现在已各就各位，只等你的命令一下就开始演奏。
好吧，典礼开始。 荣耀归于以色列的上帝，
荣耀归于以色列的上帝，
尊荣归于他的圣名，
尊荣归于他的圣名。
众人怀着严肃又欢乐的心情，看着放约柜的牛车在丘陵山谷中朝着耶路撒冷慢慢地前进。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曾见过比这更荣耀更欢乐的场面。当队伍正要穿过拿亘的河场时，突然
真的死了，真的已经死了。
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大祭司，发生了什么事？
陛下，好像是乌撒照顾牛车的人被雷击打死了。
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陛下。
我想毫无疑问，这打击是从天上来的。可是为什么上帝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陛下，这是亚西约照顾牛车的乌撒是他的兄弟。
发生了什么事？亚西约，
乌撒死了，从天上来的打击。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他又做了什么事呢？
我只知道牛失前蹄，乌撒伸手去扶住约柜不让他倒下来，就这样被击打死亡了。
谢谢你，亚西约，你可以回去了。
群众非常不安，我们应该怎么办？陛下，我们是不是继续向耶路撒冷行进？
我想不可以，我也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总是有原因的。我们使上帝不喜悦了。如果在附近可以找到地方安置约柜，我们就把它留在这吧。
我很乐意让约柜安置在我家里。陛下，你仆人的贱名叫厄别以东，是加特人。
谢谢你，厄别以东。在我们无所适从的时候，你的帮助实在很大。
因此那天约柜就没有运进大卫城，群众都散去各自回家了。大卫也回到家中，心中甚感诧异。三个月过去了，大卫听说自从约柜进入厄别以东的家中，上帝就大大的赐福给他和他的全家。在这几个月中，大卫时常祈祷和思考，现在他召大祭司前来。
请进，大祭司，您请坐。
谢谢你，陛下。最近几个月来，我曾下决心要找出我们运约柜时做错了什么。我详细地阅读了上帝仆人摩西写给我们的律法书。
你得到答案没有？
我相信我已经得到了答案。
你说来听听，看你所得到的结论是不是和我的相同。
首先，我们拿牛车来运约柜，那就错了。约柜必须永远由立位人用杠子抬在肩上，除了祭司外，没有人能摸约柜。乌撒虽然是立位人，但却不是祭司。
这正是我判断我们做错的地方。不过我仍觉得上帝击打乌撒似乎太重了些。
不过陛下，请从这方面想一想，这件事情的发生是要使我们每个人往后得一个教训。上帝重视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他很注重小节，任何违背上帝的小事都是不可以疏忽的。
这样说来，我对这事的感觉就好过多了。现在我仍旧希望能将约柜运进我们的首都 耶路撒冷城中。不过这一次，我们要以正确的方法，由利未人用扛肩抬进耶路撒冷城。
日期又重新决定了，利未人和以色列的首领们都聚集在一起，全体拥护着约柜，将它放在大卫已预备好的帐幕里。乐器又开始了演奏，歌唱的人们又开始唱歌。一路上队伍行进没多远，就停下来献祭给耶和华。大卫也脱下了王袍，穿上好像祭司穿的细麻布衣，在上帝的约柜前舞蹈。当行进的队伍接近耶路撒冷城时，城墙上的观众和队伍中的人们高声应和地唱出欢乐的诗歌。
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是谁呢？
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在另外一篇短文，我就强调一马内利四个字，神与我们同在，也提到说今天神用什么方法与我们同在。今天要把这个题目讲更清楚一些。以马内利这个词来自圣经以赛亚书第七章和马太福音第一章。每次我阅读以赛亚书第七章，他提醒我，提醒我什么呢？就是以下我今天所要说的。第一，以赛亚书第七章是个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因为神在耶稣降生700年以前，他关心耶稣的降生啊，就是说他预言他的诞生。那么我知道神也关心我的未来。以马内利，神与我同在，这一词提醒我神与我同在。第二，先知以赛亚预言的应验，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耶稣基督实现了先知以赛亚预言的每一部分。是的，神是信实的。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那位信实的神，在耶稣降生700年以前是信实的，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也是信实的，今天他一样是信实的。基督徒有神的诺言说，神与我们同在。第三，以马内利这一词啊，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旧约诗篇119篇第105节赞美神的话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新约提摩太后书第3章记载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又被行各样的善事。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神通过我们所读的向我们说话。阅读圣经的时候，以马内利就实现了，神与我们同在。第四，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虽然每天24小时神与基督徒同在，但是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神施恩宝座前向他说话，我们赞美、感谢、代祷、祈求等，我们把内心深处的话都告诉神，他耐心地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神与我们同在。第五，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也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一种表现。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为一个礼物。圣灵住在各位基督徒的身上，在我们的心里。约翰福音第14章记载耶稣的话说，我要求父，父要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那就是圣灵，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神把圣灵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心里，住在我们的身上。啊，为了这个，请你参考《使徒行传》第2章第38、39节，啊，他就讲得很清楚。那么，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真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的灵劝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荣耀神，帮助人。第六，基督徒在一块的时候，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就在此实现了。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身体，属灵的身体，所以基督徒聚会做礼拜的时候，我们深信，事实上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哎，听起来都很复杂吗？没关系，慢慢阅读圣经，慢慢让神的爱和真理浇灌您的心里，慢慢您就会意识到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美丽。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Come unto me, Lord Jesus, come thou and dwell within my heart.Press within me the strength of your grace. Imprint upon me your holy ways. Come be my life, my joy, O Lord. Come and dwell in my heart. Come unto me, Lord Jesus. Come take my life, make it your home.Lord, live in me, for I'm not my own. Impart unto me your grace so free. Lord, take my heart, my hands, my feet. Come and reign in my life. Come be my life, my joy, O Lord. Come and dwell in my heart.
我们很多人都有投资的经验， 我过去买过一些股票，在此以前看报纸从来不看财经吧，可是自从买了股票以后，一拿到报纸第一个就看股市行情，后来又买了一种投资保险，也是经常去账户上看一看是亏还是赢。我以前一个同事更严重，天天上班时候挂在一个股市行情的网站上，几乎每个小时都看。路加福音12:34里面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炒股票的看股市行情，炒房子的看房市的涨跌，炒邮票的也说是什么油品会涨会跌，是生肖题材、绘画题材、名著题材还是人物题材。80年发行的庚申年猴票升值了几万倍，当时流传着很多通过猴票爆发的故事。同样也有一些人家为了猴票父子反目、兄弟反目，这真不知道是人炒猴子呢，还是猴子在耍人。有些收藏的爱好也变成了投资，人们收藏古玩、字画、旧版书、雕塑、象章、泥人、粮票、布票、景点门票，还有人收藏电影票的存根、纸巾盒子、糖果盒子、圆珠笔、纪念日报纸，你能想象得到的、想象不到的都有。有些收藏是很好的爱好，让我们增长知识、广交朋友。我小时候和小伙伴喜欢收集烟盒、火柴盒，为此不惜跑上很多路去收集。人的心思真是跟着我们的财宝在走。不过作为投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收集来的宝贝会升值也会贬值，有时候我们会无意中丢失，或者在不该出手的时候出手，无端的造成的损失。耶稣在路加福音中告诉我们，应该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有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做基督徒的一生也是一个收藏投资的过程，我们对神的忠心、为荣耀神所做的各种事工、我们的奉献，都会有数不尽的回报。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却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人生，让我们今世也可得享回报。有一首赞美诗唱得很好，这世界非我家，我停留如客旅，我寄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
有一年夏天，天天都艳阳高照，一大清早温度就超过摄氏30度，中午过后高到35度更是常事。白花花的太阳照得人发昏，我整天都躲在冷气房里做个宅女。有一天傍晚，我无意间往窗外一看，最心爱的绣球花全变了样，粉红色的小花一朵朵成为焦黄，原来长得很茂盛的叶子都缩成一团像皱巴巴的卫生纸，整棵树小了一半，眼看就要干死了。我大惊失色，赶紧装了2盆水去抢救。养了5-6年的花不能就这样让它死了，还好隔天起来花恢复了生气，叶子再一次生气盎然地舒展，花也重新开了起来。我心里想，水实在是太神奇了。我想象水被根吸收之后是怎么样流经花的每根枝子、每片叶子，很快速地补给了每一个细胞的干渴，让花得回了生命力。所以趁太阳还没有发威之前，我赶快先为花浇下了一大盆水。那天傍晚我去查看，绣球花安然无恙地对我微笑，清晨的水很成功地施展了功效，帮助它抵挡了一天的烈日。 我也看过人像花一样在我面前枯萎过。人内在枯萎的时候，表现在外面的常常是沮丧、憔悴、忧虑，他的言行常常失控，人际关系很容易破裂。我们过去认识一对夫妻，丈夫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在这里我们就姑且叫他小王。小王说话慢慢的，很斯文，他太太有一对灵活的大眼睛，知书达理，手脚利落，他放弃工作过来陪读。表面上看起来很祥和的一对夫妻，没想到关起门来是另一番光景。两个人闹意见的时候，太太伶牙俐齿，小王说不过他，火气上来就打人。在租来的小公寓里面，太太闪躲不容易，所以手臂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太太被打怕了，有一回就警告小王，你再打我就报警。小王想，太太初来乍到，英文又不行，没有那个本事，就说你要打就打呀。没想到太太用有限的英文在网上查到了方法，真把警察叫来了。在美国打人是犯法的，小王就进了监狱，被关了几天。我们是小王少数认识的几个朋友，我先生半夜接到电话，去监狱把垂头丧气的他接回家，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知道小王有家暴的问题。先生问小王为什么生气要打人，他说从小在乡下长大，在那里丈夫打太太是很平常的事，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所以他现在也照着做。一个在学术殿堂高高在上的人，却对经营夫妻关系一无所知。小王面容憔悴，神色黯淡，就像是一朵枯萎的花。法庭规定他出狱之后需要接受婚姻辅导，我先生是教会的传道人，也就接下了这个任务。辅导的时候，小王太太也出席，两个人虽然坐在一起，中间却是像隔了一层冰砖。婚姻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小王太太不抱希望，来教会接受帮助呢，也是勉为其难的。先生翻开圣经，把神对夫妻相处的教导告诉他们。神说，结婚之后，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丈夫应该要爱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神也说，做丈夫的要按情理跟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你要敬重他。圣经上也说，夫妻两个人应当存敬畏基督的心，要彼此顺服。听着听着，小王的眼睛开始发亮，他太太脸上的线条也放柔和了。他们一直觉得神的原则虽然难行，却很有道理。尤其是小王，他像是在旷野迷路的人，突然看到了很清楚的指标，又说不出的兴奋。他把圣经里的话一句一句地抄在笔记本里，拿出了他做学问的精神，努力思考体会每一句话的真意。上了几个礼拜的课之后，小王的太太说，小王像是变了个人，对他特好，以前呢霸道不讲理，现在呢事事会听他的想法，还会让着他。神的话进入了小王的心，就像是枯萎的花被补给了水，他有了活泼的新生命，成为了一个温柔体贴的好丈夫。他们两个在一起甜甜蜜蜜，幸福洋溢。可是啊，好景不长，课结束后不久，小王又开始对太太大声小声，有一天一言不合，拿起身边的水瓶就砸太太。太太伤心地说，改变都是假的，没有用的。我们再次见面，小王很懊恼地表示，不是他不想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生活一忙压力一大，起摩擦的时候，神的话还没出来，他的老脾气已经跳出来了。而且课结束之后，笔记本被束之高阁，神的教导就慢慢淡忘了。 这次回家之后，小王把抄的经文贴在客厅的墙上，他每一天站在前面朗读背诵，让神的话语像浇花一样在脑子里面流窜一次，他的内在生命天天因此得力。常常他不顺心正要发火的时候，神的话就会跳出来提醒他，加大了他自控的能力。这一回，小王的夫妻关系就开始有了实质的改变。花需要天天浇水才能够对抗烈日的烤晒，人也需要天天读神的话语才有力量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神的话跟水一样神奇，花需要的不过是水，人需要的不过是神的话。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道成肉身。圣经有没有讲到道成肉身这一段话呢？有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这样的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位道成肉身的就是耶稣基督。圣经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来到世界，至于道，那是指神的言语与心意，知识与理智，思想与智慧。也就是说，道就是神的本身，而道成肉身就是神本身成为肉体人的样式来到世界的意思。这位所谓道的神，把他整个本性与位格、神性与权柄完全的表现在耶稣基督这一位道成肉身本体的身上了。这正是说明圣经所说的神一切的智慧与知识恩典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神的能力与智慧恩典都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身上彰显出来的。既然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神的实体，那么他当然就是神的本身的，因为他是道成为肉身，那么他也是人的本体，他是真神也是人，他是人也是神。这就是属灵的宝贵和奥秘了，他是神而人，人而神，他是神的儿子也是人的儿子。圣经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记载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八节。那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不但具有完全的神性，同时呢，他也是具有完全的人性。有关他的神性，他有神完全的神性与品位、神格与权柄。至于他的人性呢，他有神完全的德性与全能、圣洁与作为。至于他人性的本体来说，他是人的儿子，也是一位有肉体的人。 圣经说，粽子既有血肉的身体，他降生也有血肉的身体。耶稣的神人性不能混杂，不相隔分与不相区别，这就是神他救赎的计划和他的恩典，盼望你能够认识，能够得到。
记得在我女儿三岁的时候，有一天听我讲挪亚方舟的故事，知道今天耶稣原来就是那个方舟，只要我们住进这个方舟里，就能够逃过上帝对罪的审判。当时他就合起小手祷告，愿意住到耶稣里面。他六岁了，开始自己每天灵修亲近上帝，当然仍需妈妈的陪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发现他常常为了吃糖的事情说谎话，因为他知道说谎话是不对，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他也被爸爸妈妈处罚好几次，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到了问他是不是偷吃糖的时候，他谎话就讲出来，他自己跟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的痛苦。过了几个月，他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妈妈向他说，女儿，每天读神的话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的与耶稣建立一个关系。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知道他受死复活的事，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他爱世人，爱你也爱妈妈，但是除了这些，你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爱你吗？你爱他吗？突然两行眼泪从一个六岁的女儿脸上流下，她说，妈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爱耶稣，也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有一个自己的关系，但是我很想要有，那我怎么办？那妈妈就说到，耶稣自己会帮助，只要他把心门打开，请耶稣到他的心里，做他个人的救主，管理他生命的主，他自己会教导的。于是这个六岁的孩子一边不停地有流泪，一边请耶稣到他心里。当妈妈提醒他说，你要认罪，要跟神说你做错的事情，他便恭敬的、很急切的把他以前所犯的错的事情一样一样讲给耶稣听哦，请耶稣原谅。其中有一些细节都是妈妈原来不知道的呢。认了罪以后，他非常的快乐，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到约翰福音3:16，用写在他的圣经上，神爱世人，他就把他说，神爱我某某某，把他名字加入那一节的圣经，并且把日期写下来。这个经历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呢，也要妈妈帮助他写下来。从那天开始，这个女儿吃糖说谎话的事离开了他，他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帮助了他，得胜了他自己不可能所做的事。他说，妈妈，我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可以不说谎话，因为我自己一直努力都不能，但是现在靠耶稣就可以。所以原来基督教不是给我们一些教条，而是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胜过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能够脱离以前知道是错而一直不能脱离的。这在大人是如此的经历，在六岁的孩子身上也如此的经历。你经历过神让你得胜的经验吗？胜过你的罪的经验吗？你要来向他祈求，你要来经历圣灵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能，这是真的，在大人身上如此， 在小孩子身上也是如此。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